好，感谢主。刚才圣方姊妹这样说，我有一点紧张啊。大家给我点鼓励好不好？给我点掌声。好，感谢主。那么今年哈，2024年哈，第一个月哈，那继续我们去年的感恩系列啊。今天是给大家带来的是抱怨与感恩。好，感谢主，我们先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啊，感恩使我们整个人的心都看向你。当我们看向你的时候，主啊，我们就不会再对着我们眼前的事情，我们感到烦恼。但是主啊，怎么样才能够培养一颗感恩的心呢？主啊，怎么样在2024年好像这个环境啊，各方面都真的是很多不确定的因素，让人感到真的是惧怕，让人感到不安的时候，主啊，我们怎么样来面对呢？所以主啊，真的是今天求主你的圣灵啊，真的是赐下悟性啊，赐下我们啊，真的是一颗仰望你的心，让我们今天来明白你的话语。求主你向我们每个人来说话，你开启我们的心灵的耳朵，你也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听得明白，让我们都清楚，都真的是当看见你的时候，我们就心里面心快乐，我们的灵就满足，我们就能够走在这条蒙恩的道路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你大大的加添力量给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你也来连续这个卑微不配的器皿啊，求主你圣灵膏抹他的口，让他所说出的话都能够被主你来使用。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感谢主啊，还没有跟大家问好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
平安。
阿门。好，那我们再来这个复习一下哈，在上一次打开得胜门系列，我们感恩的第一讲，那九个人在哪里呢？对不对？还记不记得那十个被医治的大麻风，只有谁来感恩？只有一个，对不对？那个是谁啊？撒玛利亚人哈，好。那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哈。那要培养一颗感恩的心，首先要认识恩典，对不对？啊，如果一个杯子里边它没有水，它怎么能够满足人，对不对？好，那我们来这个一点点来啊，复习一下哈，快速的哈。那第一呢，我们分享了恩典是什么？恩典呢，大家记不记得有哪几个？是吧？什么？哎，普遍恩典和特殊恩典非常棒哈。恩典是什么？还记不记得最重要的一个词是白白的，对不对？哈，第一它是什么呀？无条件的，对吧？第二它是单向度的，第三它是什么呀？不求回报的，第四呢是没有对立面的。那么在人间，在人里面有没有这种爱？没有哈。好。那我们刚才也讲到了第二点，普遍恩典哈。那么上帝的恩典呢，是充满了大自然哈，使人们都怎么样啊？都受到了这样的恩典，对不对？好。那但是呢，却只有一个人回来感恩，为什么呢？因为人里边本来就没有感恩的心，对不对？哈，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来呢，没有一个艺人在他的这个基因里边，DNA 里边就没有感恩的基因啊，这个什么感恩的基因？那我再补充一下，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恩典是什么？那四个向度哈。那么，唯有不是你配得的，也不是你该得的，也不是你赚得的，你却得到了，这个就是恩典。那么，恩典是白白的，它是贯穿着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十字架的福音的全过程。如果呢，你没有认识到恩典是白白的，那么呢，它就没有办法来祝福你，甚至呢，你会被它绊倒。那么呢？ 你仍然会想用自我自义的功德来换取神的恩典和爱，那么你就仍然是在律法之下，还在咒诅之下。所以呢，恩典是白白的，他已经为你做成，你就欣然的接受，你就可以信心满满，让你恩上加恩。但如果你不认识这一点呢，你就会信心全无，与恩典会擦肩而过。哈，好，那么我们所以刚才已经看到了这个普遍恩典，那还有什么呢？特殊恩典，特殊恩典是指什么呢？就是恩典来到了人间，就是怎么样啊？耶稣道成了肉身。那么耶稣呢，如何带来恩典呢？哈，第一，耶稣他宣告恩典是吧？宣告大赦令是吧？宣告恩典的来到哈，所有坐监牢的都要怎么样得自由哈？然后呢，耶稣也教导恩典，什么为之恩典哈？然后呢，第三呢，他也是耶稣，也是活出恩典哈，因为耶稣他就是恩典的化身。那么第四点呢，最重要就是耶稣他赐下恩典。那么耶稣如何落实恩典在我们身上呢？大家还记不记得耶稣怎么落实他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对，为我们。怎么样啊？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他付上了昂贵的代价，这就成就了白白的恩典。然后呢，使我们能够称义。所以呢，恩典虽然是白白的，但是它并不是没有代价，而这个代价是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上。哈，好，那么对恩典正确的回应是什么？大家说，还记不记得？哎，没错啦，知道吗？最正确的回应就是你不要辜负天父的心意。首先，你要来接受、相信耶稣为我们做成的白白的恩典，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受恩，对吧？得救哈。第二点呢，也是怎么样？继续不要辜负天父的心意，继续白白的来领受、支取耶稣他白白的恩典。怎么样啊？与神来建立关系，以感恩来开启你的新生活，做一个感恩的人。所以的话呢，当你受恩，你感恩，你就得到了更丰盛的生命，对不对？哈，就如那个回来感恩的大麻风，对吧？他领受恩上加恩的恩典，不但只能够得到洁净，还全人得到医治，能够得到更丰盛的恩典。好，感谢主啊！在上一次我们复习了哈这四点哈四大点。好，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感恩哈。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个感恩的基督徒，开启这样继续受恩感恩的新生活。好，那第一点呢，我想跟大家讲一下感恩和蒙恩。那我们都是蒙恩的人，对不对？基督徒都已经蒙恩了，明白吧？好，那基督徒他是领受双恩典的人，对不对？但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呢，不管是在自然界还是在人世间，哎，为什么我们常常没有蒙恩的感觉？大家有没有觉得？哈，然后呢，反而呢，我们会常常抱怨啊，抱怨这哈，为什么呢？又抱怨那啊，为什么呀？啊，因为大家看看那个屏幕上哈，因为什么呀？活在恩中不知恩，不受恩，也就是不信恩，然后呢，忘记恩，然后呢，不感恩啊。那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递进的关系哈。那么恩典呢，它是白白的，正因为呢，就是因为它是白白的，怎么样？所以呢，你就很容易你就不重视它，对不对？那如果是你自己花钱买来的、出力挣来的、竞争来的，怎么样？你还会比较的珍重哈。如果呢是人家白白给你的，而且是无穷无尽的、取之不尽的，啊，怎么样？用之不竭的、没有代价的，那你就很容易把它浪费掉，是不是啊？所以呢，对大自然的恩典呢，我们早就已经熟视无睹，而且呢，就当做平常了，理所当然了哈。然后天天享受着，却不认识、不知道。 那么，面对耶稣他十字架的救赎恩典呢？这个能够使你承受各样的祝福的恩典呢，虽然早已白白的赐给我们，已经摆在那了哈，天天摆在那里。但是呢，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啊，或者说在你活出新生命的这个道路上面，却还是有很多时候你是不信、不接受，还是呢会用自我自义的这种。靠自己、靠律法的这样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来成圣啊，就是仍然是那句话：活在恩中不知恩，不受不信恩，对吧？忘记恩不感恩。好，那我们第二点，我们来看一下哈，具体来分析一下不感恩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大家说因为什么呀？啊，为什么不容易感恩呢？不感恩，是因为罪，对不对？因为呢，罪人是抵挡神的，是与神为敌的。那么我们本来是没有感恩的心，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上次讲到了哈。那我们的自我为中心呢，我们的老我呢，我们的老亚当，你是。看不见上帝，你也看不见恩典，你是活在恩中，你是不知恩的。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复习一下这个罗马书1章21节，我们大声的来读啊。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好，感谢主。那这个我们在上一次已经讲到了哈，那我们着重的来讲哈，罪人的表现就是你的老我会喜欢什么？抱怨。好，那感恩的对立面呢，就是抱怨。那当亚当夏娃怎么样啊？他们犯罪，他们表现是什么呀？抱怨，没错，彼此推诿，对不对？亚当说：“哎，都是你造的女人给我吃的果子。”然后夏娃说了：“哎，都是你造的那个蛇啊，引诱我吃的。”其实他们抱怨的是谁？哎，没错了。所以呢，表面上是什么呀？怨天、怨地、怨父母、怨一切，对不对？其实呢，他们是在抱怨神，特别是一遇到艰难的时候，就会把神的恩典呢就抛诸脑后了，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看看那幅图，看到没有？啊，两夫妻要闹离婚了，是不是啊？一个说什么？你不对就是然后另外一个就都是你的错。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好，那今天呢，在医学上面有一个报告，就说呢，抱怨呢能够使你的海马体变小。好，那我在我们的大脑里面有个地方就是可能在脑后勺那边然后呢，它是有一个像海马的那样的一个东西那么呢，它叫做海马体。那这个海马体呢，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呢，比如说四五十岁之后那么呢，这个海马体呢就会缩小。那这个海马体是管什么的呢？它是管你人的记忆的地方所以呢，当我们抱怨的时候呢，就是他们经过这个科学的这个探索这个发现呢，这个海马体呢就会减少而且呢。它会增加一种几率，叫做老年痴呆症我们现代人是特别害怕这个东西就是记不住了，想不起来了，对不对？抱怨呢，会导致海马体的减少，怎么样？所以呢，记忆力它会下降，那么得老年痴呆症的这个可能性就会增加然后呢，什么高血压呀、心脏病啊，各种各样不好的呢，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但是呢，你再看你们的右手边怎么样啊？但是感谢和赞美就会怎么样啊？哇，它就会增加呀，是不是啊？所以，当你感谢、感恩的、赞美的态度出来的时候呢？ 海马体呢就会增加，然后呢记忆力就可以恢复，然后呢会记得越来越清楚哈。那这是在医学里边我们看到的。哇，那我们看到这个抱怨呢，会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对不对？啊，但是呢，感谢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好处，阿门吧。好，那所以的话呢，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哈。那么我们来分享一下圣经里边有一段关于以色列人抱怨的故事哈。那么抱怨会使我们原地踏步，就让我们不能够向前哈。好，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在旧约里边这个很著名的一个铜蛇的故事哈。好，那我读一节，大家来读一节哈，在民数记的21章哈。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这甚是烦躁。
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心厌恶这干渴的食物。
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
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听见耶和华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城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
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哈。那么呢，在这里呢，就记载了神将以色列民怎么样从为奴之地埃及带出来哈，前往神所应许给他们的迦南美地哈。那么呢，中间必须要经历一段旷野的路程。那么呢，这里说到呢，百姓因为路难行啊，心中就很烦躁。那埃及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啊，是一个他们在那里是为奴的地方，是不是啊？他们被法老呢是重重的奴役，怎么样？他们要给法老来建金字塔，对不对？然后呢，就是又不给他们工钱呢，还要经常的去鞭打他们哈，苦不堪言哈。那我们看到神呢就是看着他们的苦情。听到他们的哀声，怎么样啊？就把这些以色列人带出来，是吧？神又行了，怎么样啊？十灾，知道吧？还记得那十灾哈？然后呢，把这些以色列人呢，就从埃及地带出来，然后呢，去到红海呢，神又行了大神迹，把红海呢，就是一夜东风哈，把这个红海就分开了，然后使他们啊，这个过红海呢，如走干地。然后呢，在进入这个流奶与蜜之地之前呢，怎么样啊？他们要经过一段旷野。那么呢，这也是预表着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人生也是必然会经历一段不那么顺利的道路，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对这个什么时候呢？就是我们要对神的信心要经过考验，要受到炼造，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神要使我们呢能够认清老我的本相，从而呢我们能够甘心的摒弃老我，学会感恩和依靠神，最终呢能够走出旷野，能够进入丰盛。那我们会遇到挑战和艰难，对不对？那么如何来面对呢？我们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什么呀？一种就像以色列人这样，什么呀？抱怨。那么另外一种呢？感恩。对了，一种是抱怨的态度，一种是感恩的态度，那我们来看看他们抱怨的内容仔细来分析一下。看一看是不是跟我们平时也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第一，他们怎么样质问神和摩西？四段大家看到没有 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哈，好像呢，他们在埃及地过得很好一样，是不是？其实呢，他们已经早已忘记了他们在埃及地曾经怎么样的受奴役啊，受虐待，对不对？哈，然后呢，啊，我们刚才说的，他们真正抱怨的是谁呀？是神，是不是？那么呢，他们还谤读神，哈，我们这里看到哈。啊，说神呐、啊，你是啊，为什么你让我们去死啊？是不是啊？多难听的话，对不对？那我们在软弱当中啊，也是不是经常会这样来冤枉神啊？是不是啊？神呐、啊，你撒谎，你讲的那些全都是撒谎，在我身上一点都没有，是不是啊？然后呢，他们还会说这里没有粮，也没有水啊，没有吃的。那如果我想问一下大家，旷野里面到底有没有粮食？到底有没有水？如果没有水、没有粮，他们还能活着吗？不是吧？他们又没有冻着，又没有饿着，对不对？40年连衣服、连鞋子都没有穿破过，对不对啊？啊，然后呢？怎么样啊？圣经里面讲到，神为他们怎么击打磐石出水，对不对？然后呢？神使水又变成苦水变甜水，而且呢，神是每天呢、啊，真的是从天上降下马达来供应他们的食物，对不对啊？然后呢，每一天神还用云柱火柱来带领、来保护他们，是不是啊？所以呢，神其实是在精心的在照顾他们，但是呢，他们久而久之，他们就看不见了，对不对？一遇到困难呢，就怎么样？他们就忘记神的作为。忘记神每天供应的恩典，然后呢，他们还指着神来说谎，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原来他们真正想抱怨的，说玛拿这个食物怎么样啊？太单一了，对不对？太淡薄了，天天吃这个不好吃，换点别的啊，这个吃香的喝辣的，是不是啊？淡而无味，不合口味。那我们知道哈，玛纳也是预表着什么呀？神的话语，对不对？那么呢，他们是厌烦神的话语。那其实呢，他们是什么？厌烦了神的恩典，就是真的是身在恩中就不知恩，是不是？然后呢，他们会对神怎么样？百般的挑剔。他们的眼睛呢，只是盯在了这个眼见的困难的里边。早已经呢，把神呐、啊、之前怎么样三番五次的为他们行神迹啊，来拯救他们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是不是啊？有时候想想哈、啊，我们在软弱当中，这也是我们的写照吧，是不是？好，我们常常也会被一点点的难处就困在那个地方，是吧？以至于在我们的心里边甚是烦躁，我们就一烦躁就怎么样？就开始怨毒神了，是吧？怨毒领袖了，对不对？他们就开始了抱怨挑错的模式哈。好，那我们看一下结果怎么样呢？我们看第二幅图哈。我们一旦进入这种抱怨的怎么样啊？这种模式哈，一旦这种老我的律法的这种挑错的思维的里边的时候呢，哎，发现什么呀？不好的事情就开始发生了。于是呢。神呢，就使火蛇怎么样啊，
要
进入到他们当中，对吧？就咬他们，死了很多人，对不对？那大家呢，啊，不要觉得这是神在故意要那么做哈。那么，我觉得哈，这里是这个翻译或者是人的理解可能是有问题的哈。那么在圣经里边哈，特别是旧约里边讲到神的审判，其实是讲到人因犯罪带来的后果。神允许仇敌啊，魔鬼来攻击人，这是神的允许哈。所以呢，不是说神啊是故意要来杀他们，好像神很喜欢杀人一样，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到底是什么呢？当他们抱怨的时候哈，大家看，听着啊，是当他们开始抱怨的时候，神的保护就离开了他们。在上一周哈，梁牧讲到的这个。啊，前一周还是上一周哈，讲到大而怎么样啊？ 可怕的旷野里边有火蛇，对不对？那本来就有的，对不对？啊，但是呢，因为他们一抱怨神的这个保护离开他们，啊，是吧？只有神在先前是保护着他们的，那这些火蛇是不能够进入到他们当中的。但是当他们一抱怨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啊？撕开了一个口子，怎么样啊？蛇就有机会进入到他们当中。所以呢，更好的翻译呢，就是耶和华是任凭啊那些火蛇进入到他们的当中啊。所以呢，当你每天啊在家庭里抱怨，哎呀，我的妻子怎么怎么样啦，我的老公又怎么怎么样啦，哎，我的孩子又怎么怎么样啦，其实你这个时候在撕开一个口子，让撒旦可以有机会来攻击你，是吧？那我们看到教会也好，你在职场工作单位也一样的，所以呢，还记得哈，我在这个去年的这个祝福和咒诅的这个系列当中讲过哈，灵界运行的是怎么样啊？是透过话语，对吧？神的话语运行，对不对啊？然后呢，它也透过我们的祷告啊，能够在灵界啊，就是影响，对不对啊？你的话语呢，是能够引动灵界。影响灵界的，所以呢，当你说恶言、说诅咒的话、说与神的这个祝福系应许心意不一致的话语的时候呢，啊，圣经说你是在点燃地狱的火，在雅各书那里讲到的哈。那么，苍蝇是不叮无缝的蛋，对不对啊？那苍蝇就喜欢找一些破口的地方，然后噌就进去了，对吧？要败坏一切。所以呢，当地狱的火给引上来的时候呢，就是说，圣经说蛇头是火，对不对？当地狱的火给引上来的时候呢，火蛇就来了。那么蛇代表什么呀？大家知道吧？撒旦魔鬼，对不对？那魔鬼呢，就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怎么样？他要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呢，当你抱怨的时候呢，灵里边哈，灵界里边一个真相的就是，撒旦立马就来找到你，看这个人来抱怨，快来快来，然后呢，招一班小鬼跟着他来了哈，来我们一起来，一堆的火蛇就来了哈，看看我们来怎么整他。哎呦，这个还是教会的一个领袖提供的，哎呦，这个还有一个牧师，好了太好了，咱们来攻击他哈，把教会都拆了哈。所以呢，火蛇呢就会在当中咬来咬去，会咬死很多的人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很多人都死在哪里呢？死在抱怨当中，是不是？哈，本来你的寿命神给你是可以计划活到怎么样100岁的，但是看到你老是喜欢抱怨哈，那70岁就差不多了哈。哎呀，寿命就缩短了，然后呢，疾病就会更多。所以呢，这就是抱怨的一个结果。很多弟兄姊妹在笑了，好，那最重要的是下面。好，那怎么样来解决抱怨呢？啊，那刚才那一幅哈，最后一幅我们再来看。最右边那幅图哈，怎么来解决抱怨呢？当这些。啊，百姓啊，正在受火蛇的侵扰哈，他们就知道自己怎么样啊，有罪了，对不对啊？然后呢，他们就怎么样啊？他说：“我们愿读耶和华和你有罪了啊，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啊。”好，所以呢，懂得呼求是很对的哈，而且呢，他们悔改哈，知道自己抱怨耶和华。好，那接下来我们看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哈。神呢是命令怎么样啊？摩西来造一个铜蛇，那么这个铜蛇呢是代表了主耶稣基督。当他们一仰望被怎么样啊举起的十字架上的铜蛇，他们就怎么样得救了？只要他们一望就得救了哦。啊，好神奇呀、啊，对不对？哈、啊，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民数记》21章8到9节，我们一起来读啊。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蛇，就活了。那我们看抱怨是什么？抱怨呢，就是我们定睛自己的问题，对吧？哎，为什么我这么糟糕啊？定睛自己的伤口啊，为什么我这么倒霉被蛇咬？然后呢，定睛别人的问题，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啊？为什么你会那样做？然后呢，定睛环境是吧？哎，这个定睛难处，哎呀，这个病毒又来了，哎呀，今年不，这个经济很不好啊。哎呀，这个 AI 人工智能啊，现在很可怕，是不是？你会发现问题永远解决不了，而且呢，会使你很烦躁。所以呢，我们每次来到教会，我们都来干什么呀？我们都来仰望红蛇，对不对？来仰望那一位我们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耶稣，我们要来仰望他的恩典，对吧？啊。然后呢，我们要转到他的恩典的里面哈。所以呢，所有的问题、抱怨的问题、被咬的问题啊，被撒旦所攻击的所有这些问题，都会因为仰望耶稣而得到医治和改变。阿们吧。这个铜蛇的这里的啊，这个经意不是就是告诉我们这些吗？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当保罗他回顾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啊？力劝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啊，好，那我们一起来读哈，《哥林多前书》10章10到11节，哈，我请大家来读哈。
你们也发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关于这些事都要作为借鉴，并且写在经上，正是听见我们做末世的。
阿们。所以呢，你们不要发怨言，就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怎么样啊？灭命的所灭哈。这灭命的是谁？撒旦，对不对？哈，就是那个火蛇嘛，对不对？那发怨言的魔鬼呢，就会像鲨鱼一样，他就闻到了血腥味儿，怎么样？立马就游过来，就被撒旦所灭，对不对？哈，所以呢，保罗在这里说哈，就是讲回这个旧约这段历史的时候呢，他们遭遇这些事情呢，怎么样？你们要作为借鉴哈，并且呢，写在经上啊，就是正是要警戒我们这些末世的人，是不是啊？保罗是在透过这个来警戒我们，怎么样啊？不要抱怨，对吧？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那以色列人呢，本来一年多，其实他们就可以进入迦南美地哈。我们知道这个，你看一下这个地图哈，就是其实他们从旷野去到迦南地哈，就是最短的这个行程是要十几天就到达了哈。那当然当中神要他们有一些绕一下呀，避开那些敌人啊、野兽啊，是吧？要教他们来建立这个会幕啊，来学习敬拜神啊，对不对啊？但是呢，其实也就一年多的时间，他们就可以进入迦南地，对不对哈？我们出信的时候是，其实是不是我们也是要经过不断的学习，对不对？也要走一段旷野路哈。结果呢，他们花了多少时间？38年的时间，他们在那里绕哈，再加上2年的时间哈，停停啊，这个啊，跟着会幕，对不对？他们呢怎么样？全都死在了旷野，对不对？全部倒闭了，只有两个人没倒闭，加勒和约书亚，是不是啊？因为他们啊，梁牧经常讲了哈，我们那个迦南美地啊，他们已经去到那个边上了。迦南美地啊，神是给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去啊。但是呢，其他人都抱怨啊，不行，那个地方神要我们去死的，是不是啊？所以的话呢，只有加勒和约书亚 能够进去，其余的人全部倒闭，他们是没有办法进入到美好的迦南地。所以呢，抱怨哈，整个其实以色列人这38年、这40年，他们几乎都在抱怨的当中，对不对哈？所以呢，神告诉我们，抱怨的人是没有办法进入迦南地。所以呢，我们看到我们抱怨就会使人怎么样啊？原地踏步。就是你走来走去都走不出这个旷野哈、啊，这个怪圈了、啊。那所以呢，我们说抱怨是因为罪，那老我的辖制呢，使我们活在怎么样啊？恩中不知恩。大家看到啊，这边哈、啊，这做了两个比较哈、啊。然后呢，不受恩，也就是不信恩，我们会忘记恩，我们不感恩，然后怎么样啊？我们会怨恩，怨上帝，对不对？大家看到没有？有个递进的过程，看到没有？好，那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呢？我们看一下右边哈，那就是感恩哈，感谢的生活方式，或者说感恩的思维方式，让我们不断的能够经历到一个倍增，而不是原地踏步。大家看到没有？这两个对比哈，所以呢，我们来看人一旦知恩。看到了哈，就是他知道自己正活在啊这个自然的恩典当中，然后呢，人也一旦信恩，就是相信耶稣的恩典已经白白的赐给了我了。然后呢，人一旦发现自己原来生活在上帝的恩典之下，那么原先那一颗抱怨的心，一颗麻木的心，就会变成一颗念恩感恩的心，对不对？好啊。我们来看一下哈，看看那个箭头哈，就是它有一个递进的过程哈。我们再来看，那么呢，这也有一幅哈，这个啊，两边对比哈。那我是经常跟大家分享的，那这就是意味着他已经从靠自己、靠律法啊的思维转到了那边是吧？恩典的下面。那么这颗感恩的心呢？立刻就会使他知道自己真的是蒙恩的人，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有蒙恩的感觉哈，感受哈啊，这个呢，这个时候就不再停留在怎么样啊，你的头脑上，你的理论上，而是你真的啊，你真的发现自己是个蒙恩的人了，是不是？所以呢，大家有没有发现，本来在前一刻。你还有很多的忧虑、牵挂，哎呀，这个还想到这个也不够，那个也不好的时候，那么当你的思维开始啊，就是向上看，当你想到上帝的恩典，哎，你一旦开始感恩，你就立刻变得喜乐起来了，真的屡试不爽哈、啊。无论是在你个人，在你团契哈啊，都是这样哈、啊，这个我们啊，这个星期三哈，我们的姊妹团契，我们啊，我们来查马太福音哈。那么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啊，还没有太进入状态，我们也查，我们也有很多啊，这个想法，那个不明白，或者是说心中很多疑惑。哎，但是我们真的是发现，每一次当你查到最后，大家来一起来看到耶稣的时候。哇，整个氛围，你会发现圣灵就在当中来充满大家，是吧？原先啊，我们可能还有很多的挂虑哈，哎，到了接下来到最后，我们都变得很喜乐。我们的姊妹们是不是都有这样的体验？真的哈，我们点头了，是的。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幅图哈，大家看一下抱怨在哪里产生的？抱怨哈，找一下那个最大的字。是不是在律法下，在律法的思维里面，我们看到哈，他的状态就是其中一个抱怨，对不对？好，那我们再找一下，感恩在哪边？
安全。
在那一边，是不是啊？啊，所以呢，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感恩是在恩典下边，在基督里边，在感恩的思维里边能够产生，但是呢，抱怨是在这里，在律法下的思维，就是。怎么样啊？靠我自己哈、啊，我来控制，我要来审判，我要来 啊，这个怎么样啊？啊，这个啊，都是那些惧怕的、消极的哈，抱怨的哈。好，所以呢，我们看到知恩啊，我们再来换个图。好，我们再看这里哈，就是我们知恩，就是知道恩典是白白的，也就是明白耶稣的恩典。然后你信恩，就是受恩。然后呢，你感恩就是念恩哈，然后呢，你就会蒙恩。那我再说一遍哈，一颗感恩的心，立刻就会变成使你成为一个蒙恩的人。你突然会发现，原来自己是蒙了大恩了。阿门吧。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看，那到底什么是感恩呢？我们再看一下下面一段经文，那么神在诗篇里边怎么讲感谢感恩的哈？那么第一点啊，感恩呢就是向神献祭。好，那我们一起来读诗篇50篇23节啊，特别留意上半节哈，我们一起来读：凡以感谢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那这里说，凡以感谢为祭的，便是荣耀我哈。看一下我放大的那个字哈。那么这里说呢，凡以感谢为祭的，便是荣耀神。那么这个感谢感恩呢，好像是什么呀？好像是献祭一般。那么在旧约当中，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献祭哈，什么赎罪祭啊、赎愆祭啊，这一系列的祭。什么平安祭啊，是吧？什么燔祭啊，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预表耶稣什么献上自己为祭物，来代替我们的罪，流血牺牲，使我们的罪得赦免。那现在呢？我们今天在新约时代，面对耶稣他为我们成就的白白的恩典，那么我们这些白白领受恩典的人、蒙恩的人呢？神也希望我们有所献啊。然后呢，耶稣他已经代替我们了，我们就不必要再献赎罪祭了，对不对？我们不必要再牵一头羊来去献了，对不对？因为耶稣是那个羔羊了哈。那么，那你会说我们献什么呢？啊，献上金银财宝吗？啊，不啊，这里说的什么呀？其实神的心意不是要让你献上什么。金银财宝，这其实都是属于神的，神不缺。而且呢，神说我万物万有都要给你们的哈，这都是属于你们的。那其实神他更喜悦我们献上的是什么呢？哎，没错啦，他希望我们献上的是对他爱的回应，恩典的回应，对不对？说以感谢为祭物，那就是什么呀？就是献上一颗感恩的心。这是神最看重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点，感恩是荣耀神。啊，神说你们感恩就是在荣耀我。哇，仔细想想这个哈，那么我们很熟悉的基督徒的这个小药理问答哈，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谁来说一下？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呀？还有呢？以神为乐，对不对？好，我们以前应该啊，就是老基督徒都应该背得很熟啊。啊，神说，哎，当我们感谢神，你就是在荣耀他。也可以这么说，我们现在活着的目的就是什么呀？换句话，感恩，对不对？因为神说感恩，你就在荣耀神了嘛，对不对？所以的话呢，我们活着的目的就是要来感谢他，感恩，对不对？不是我们今天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哈，那么当然神很喜悦我们来去服侍他做事情哈，但是其实最让神或者是最首先的哈，神心中喜悦的一件事情就是献上我们对他的感谢。你知恩，你才会感恩；你受恩，你才会感恩；你信恩才会感恩；你蒙恩。你就会 更加的感恩，阿门吧。所以呢，感恩意味着你和神的关系建立起来了。继续感恩使你与神的关系怎么样啊？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里边，越来越美好。你发现你自己原来越来越蒙恩，你就会越来越想怎么样？感恩，阿门。好，谢主啊，我们。那如果说哈，抱怨使你向灵界啊，这个邪灵撕开了一个口子，我们刚刚看到那个铜蛇的故事哈，以色列人一抱怨，火蛇就进来了，对不对啊？所以呢，如果说抱怨使你向灵界的邪灵撕开了一个口子，吸引了火蛇来了，那么感恩呢，会使你向圣灵怎么样，打开了一个通道啊，吸引神的恩典临到，阿门吧。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你就恩上加恩，怎么样啊？福上加福，神就因此怎么样啊？荣上加荣了，对不对？刚才我们说感恩就是荣耀神嘛，对不对？所以呢，感谢就是荣耀神。那么，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他要等那十个被医好的麻风病人回来感恩。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他要亲自的来赏赐那一个回来感恩的撒玛利亚人，说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不但使你的麻风病得医治，你的感恩开启了你与神的怎么样啊关系的建立的信仰生活。你其他的问题，你可能还有其他的病吗？对不对呀？哈，不单只是麻风病啊，也许我还有肝病啊，对不对呀？我还有脚痛啊，对不对呀？好，然后呢，你的各样的人际关系、你的工作、你的财务问题，你全人怎么样啊？神说你都要得到医治，你的其他的问题都要得到解决。这就是为什么说有了还要再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是吧？好，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没有什么比感恩的心更宝贵了，因为感恩的心态是你面对神的心态，是人面对神的唯一正确的心态。让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大声来读哈，一起。没有什么比感恩的心更宝贵了。因为感恩的心是人对神的心态，是人对神唯一正确的心态。阿门。好，啊，我们继续来看第三点啊，第三点，啊，感恩使你来到神的面前，是与神建立关系的钥匙。好，我们一起来读啊，这个经文呢，大家非常熟悉，也很喜欢的，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哈，诗篇100篇的4到5节，哈，好，一起，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存到万代。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你怎么来进入上帝的门？怎么进入上帝的院？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感恩还有呢？赞美是不是？开门的那个钥匙或者是密码是什么呀？就像你要打开你的手机，你要按密码的，对不对？他说这个密码就是感恩呢。按感恩就进去了，是不是啊？所以的话呢，怎么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要用感谢和赞美，对不对？那这是来到神面前唯一正确的途径啊！一个人一旦正确的面对神，他的一切就理顺了，他的人生一生就有福了啊！所以呢，为什么我们强调哈，在祷告前？在你来到神面前，在聚会前，啊，在家庭祭坛，在各种的团契会议、事工开会啊，所有这一切啊，感恩和赞美要先行，看到没有啊？让，这是让圣灵来围绕，让圣灵来充满的先决条件和秘诀。 阿门吧。好，当我们开始感恩赞美的时候，你就感受到神的那个同在在当中了，圣灵就在大大的运行。感谢主。好，那我们再看一下第四点啊，今天另外的一个重点了。感恩使恩典倍增。哇，感恩怎么能够使恩典倍增呢？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五饼二鱼的故事？那里面呢，讲到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呢，耶稣呢是面对5000人来讲道。那么那个时候天色已晚呢，那么底下的人呢，听的是饥肠辘辘，肚子都在咕咕叫哈。那耶稣是不是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是不是啊？那是在旷野，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对不对？然后呢，这些人跟着他，是不是啊？那么多人要吃饭耶稣说连续他们，不想在他们饿着肚子来回家，对不对？加上妇女儿童呢，可能有1万多人，对不对？我问一下大家，你面对这样的是不是？你觉得这是一个难处？大不大？大了吧，是不是啊？你可以来抱怨的，对不对？是不是啊？我想我们很多人一下子的反应都是，门徒的反应都是抱怨，是不是？哎，我们这里哎，怎么样啊？他讲到这里有个小孩子哇，这个小孩子站出来，勇敢的站出来说：“我这里有5个饼2条鱼，对不对？”我们可以来读一下，约翰福音6章9到10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有一个门徒，哦，不好意思啊，我们来看一下8到，稍等啊，6章8到9节，好，一起来哈。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这里有一个来头。”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那许多人，还换成了。 好，就停到这里。那你看，我也可以抱怨说什么呀？哎，为什么只有这个一个小孩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了哈？其他人的呢？肯定也有嘛，对不对呀？怎么都藏着不拿出来呀？哎，想要抱怨的东西是不是一大堆，对不对？哎呀，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事先要预备饭食呢？对不对呀？然后呢，我们今天在这里讲到啊，难道要我们饿着肚子吗？对不对？那很多人都可以抱怨呢，但是我们看耶稣，耶稣也可以抱怨呢，对不对？哎，你们听到为什么不自己自带干粮啊？是不是？为什么这个小孩那么勇敢，其他人就不拿出来呀？多拿出来点嘛，只有这5个饼2个鱼，太少了。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抠啊？是不是啊？耶稣也可以抱怨呢，对不对？但这不是耶稣的态度。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他们一遇到困难就怎么样啊？就抱怨。但是呢，我们看一下耶稣他怎么做，好不好？好，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6章10到12节，好，大家一起来读接着读哈。
耶稣说：“你们要众人放下，原来那地方的寡妇，众人就放下，数目约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又分给拿着过去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起来，免得有糟蹋的。’”
好，那我们看到耶稣拿着5个饼2条鱼，怎么样？耶稣做了一件事情，这里讲到了耶稣来怎么样啊？祝谢那耶稣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呀？感谢如果英文就很清楚的，give thanks 就是首先感谢然后呢，看到没有？所以呢，感谢要成为我们人生的一个生活的态度。成为一个生活的方式，或者说是一种思维的方式，对不对？那刚才我们看到耶稣的感谢是非常自然的，对不对？而且呢，圣经里边多处记载，你们留意福音书那么当耶稣他行神迹的时候呢，他是首先来感谢的。 那么就是来感谢天地的主，对不对？感谢哈，就是啊，当耶稣来去面对创造天地的主宰，爱他的那一位天父的时候，他没有觉得啊，我是你的儿子，我来了是为了要执行你的任务来了哈，你必须得给我行神迹，你是神呢，你就必须得帮我哈。那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都会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对神，对不对？你为什么不帮我？你凭什么不帮我啊？你知道我为你做了什么吗？啊，你为什么帮那个人不帮我？我不比那个人好一点吗？是不是啊？那我们对神的态度常常呢是什么态度啊？是一种指责的，对不对？挑剔的，是不是啊？刚才我们看到啊，以色列是怎么来谤读神的，是不是啊？你让我们去死啊，是不是啊？是不是啊？这是一种不幸的态度。那。你看，这个神不够好啊！我当神呢，我绝对比你当得更好，是不是啊？这也是很多人的想法，是不是？所以呢，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对待天父呢，他是怎么样啊？他是充满了感谢，他深知道，他深信一件事情，怎么样啊？天父一定会为我行神迹，因为耶稣呢，他太了解天父。他感谢是对天父的爱、全能、绝对信任的态度。这是不是我们要来向耶稣学习啊？绝对相信他天父的爱和全能。啊，里面要安静一点哈。我们要相信啊，因着耶稣的福音。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一切。这个福音呢，不单只是罪得赦免得永生，我们很多时候对福音的理解就是到这了哈，而是呢，还要怎么样？还要使我们要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平安、富足、健康、喜乐啊，富足的平安哈，医治、恢复这些白白的恩典呢，都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摆在那里了。不是靠我的功劳来赚取，我只要怎么样拿到？我只要相信、接受就得着。所以呢，我们是带着一种感恩、感谢的心来祈求神，对不对？所以呢，前提，因为前提呢，就是耶稣他已经做成了一切，包括一切时间、空间以内的，也包括时间、空间。人有限的想象力性以外的，所以我们要不要来感谢？是不是我们要先来感恩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耶稣，当耶稣他感谢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神迹就发生了，这个五饼二鱼呢，它就不断的在倍增，不断的在倍增。所以，当感谢出现的时候，当你感谢的时候，那一个倍增就出现了。感谢使我们的祝福倍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如果说祷告使神的祝福落实，哈，这是我之前讲到分享过的。那么，今天我要讲的感恩可以使你领受更多的恩典啊！好，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1章16节，我们一起来大声的读哈。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所以呢，你要感恩，是因为你领受了，阿门吧。所以呢，为什么大卫？我们说大卫的钥匙，祷告祝福是一把钥匙。那么敬拜呢？敬拜包括感恩和赞美。这是另外一把开门的钥匙，这是另外一把能够打开得胜门的钥匙哈。所以呢，我们知道每个啊，接下来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每个人的领受能力是不一样的。刚才我们讲到领受恩典，对不对？那有些人呢，饭量很大，是不是啊？我们说饭桶哈啊，有些人呢，他的饭量很小。他只能够领受吃一点点就饱了，对不对啊？好，那么又比如哈，我们家里是不是有水管，对不对？那个水管那个水龙头是很细的，对不对？哈，一拧开啊，就那么多了，对不对？但是你知道那个消防栓， 那个消防的那个水龙头怎么样啊？一拧开怎么样？就像那个喷泉就要喷出来，是不是？因为要来灭火的，是不是啊？啊，那个水量就特别的大，所以的话呢，我们每个人领受的能力啊是不一样的。但是大家要记住，感恩使你领受的能力会怎么样啊？会增大的，会倍增的，是不是啊？所以呢，当你不断的来操练感谢的时候，你的里面就能够越多的来领受神的恩典。对不对啊？所以呢，主是喜欢感恩的人，啊，神是愿意把更多的恩典来赐给那些感恩的人，是不是？所以呢，当他们越愿意来相信，越愿意来领受，那要记住，今天当我们学会感谢的时候，学会感恩的时候，学会说感谢的话的时候，无论是对人还是对人，对神哈，倍增。都会在我们当中开始加增，祝福呢就不断的增加，不断的增加。那我相信，在兴盛福音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在2024年，你的家中不会有任何缺乏，不单不缺乏，还会使你倍增。但是有一样，你必须学会领受。对不对？首先你要学会领受啊，领受就接受是吧？拿过来就行了嘛，对不对？神应许说，刚才我们读了，从他丰满的恩典里面，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是恩上加恩，神的恩典会倍增的。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五饼二鱼，他喂饱5000人的神迹发生之后，啊，知道吗？那个地方以祝谢为著称，哈，那我们看到在圣经里边啊，这个啊，神为地方来命名字啊，为人来命名字都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啊，所以的话呢，我们来看哈，约翰福音第6章23节再次提到了那个地方啊，就是约翰福音6章23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吧？然而有几只小船从提比利亚来靠近主祝谢后分饼给人吃的地方啊，看到没有哈？那么这里没有再提那个神迹哈发生的事哈，反而说靠近主祝谢后让众人吃饼的那个地方，圣经特别啊提到了这个什么呀？祝福这两个字。还记不记得哈雅各那个这个梦见天梯，他就把那个地方本来叫露丝怎么样改名叫做伯特利，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再一次提到这个地方是祝谢，就是感恩，对不对？啊，所以的话呢，为什么要这样强调这个祝谢？是不是啊？为什么不讲那个神迹啊，5000人得饱啊，对不对？那个地方是不是啊？那我想神是要提醒我们。提醒我们，因为在这个神迹的运行当中，就是你祷告，神听你的祷告，神迹运行的当中，感恩祝福是什么呀？是关键，对不对？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点，第5点，向神感恩，也要向人来感恩。当你感谢神的时候，那么呢？神的那个管道就怎么样打通了？刚才我们说嘛，你感恩的时候就怎么样一个怎么样？刚才我们说火蛇就吸引那个邪灵，对不对？感恩就吸引圣灵，对不对？好，那么当你感恩的时候，那个通向这个天的哈，通向圣灵的那个管道就怎么样打通了？所以呢，当你感恩人的时候，神会借着那一个人来祝福你。神怎么祝福你呢？啊，不是天上掉馅饼哈，其中神会借着人来祝福你，同意吧？对不对？我再说哈，神要祝福你，但神是要借着人来祝福你，他借着你生命当中的关系来祝福你。神要借着你的丈夫来祝福你，神要借着你的妻子来祝福你，哈，神也要借着你的老板来祝福你，神也要借着我的牧者同工，哈，来祝福你，祝福我，哈，神会借着我们在座的所有的每一位来祝福我，啊，你们每一个都是祝福我的管道，啊，当我感谢在座的每一位，我身边的每一位，哈。那个什么呀，好多的管子就连在我身上， 再想象一下啊，张倩文变了一个八爪鱼，是不是啊？各种的营养、各种的好处、各种的美好的事情，怎么样都流到我这里面了，是不是啊？那去年哈，我们一家在家庭祭坛上面开始哈，常常操练这个感恩数算神的恩典啊。同时呢，我们会向每一位家人呢来表示感恩。啊，我是多么感恩呐！神赐给我又这么细心，又有智慧，又爱主的老公，啊，这是我一生最正确的决定，就是嫁给你呀！啊，然后呢，对着我的儿子说，啊，我多么感恩呐！神赐给我这么暖心的、这么优秀的儿子，谢谢你成为我的儿子，我是最幸福的妈妈。我们的家庭关系。就因着这样不断的数算神的恩典，也不断的来为我们的家庭成员来感恩的时候，哇，我们的关系是真的前所未有的好，阿门吧。所以来，我们来看，今天你学习向神、向人说感恩感谢的时候，每一句感谢的话，就有一个祝福临到你的身上。阿门吧！想到那个五饼二鱼，是不是？是怎么样的？耶稣他的感恩祝福倍增哈。今天当你去抱怨神，你去抱怨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是在把那个通道给怎么样啊？堵住了，对不对？把管子给拔掉了。你这个堵，那个拔，最后怎么样啊？管子就没了，是不是啊？那你怎么办呢？没有祝福了，是不是？所以记住，抱怨使人原地踏步，感恩使人精力倍增。所以大家来看一下，想象一下哈，不是想象，我相信这是真的。来看到一幅美丽的景象，在2024年，在人人都感到。可能是更大的危机的一年，很多不确定因素的一年。神的恩典和祝福却要大大的充满在新生命教会当中，充满在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上，充满在我们每一个的家庭里边。因为我们都学习感恩，因为我们都要来学习感恩。你若信，你必看见神的荣耀。让我们拭目以待。好不好？啊，但是你得感恩，你得学习，你得来祷告，你得来祝福啊。好，我们最后做一个总结哈。我们说我们要培养一颗感恩的心。好，大家回到这里哈，看到没有？首先你要知恩，对吧？你要知道恩典是白白的，你要知道那位赐恩者耶稣。是吧？然后呢，你要信恩，就是来受恩；然后呢，你要来感恩，就是来念恩。阿妈妈不是忘记，对不对？所以最后你就成为一个真的是蒙恩的人。阿妈妈，记住这个啊啊，这是有顺序的。所以呢，你要蒙恩，你要回到哪里啊？你要回到哪里呀、啊？你要知恩，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来教会、来聚会、来听到，你就是要来知恩的，你就是要来明白耶稣的，你就是要来定睛耶稣那个铜蛇，对不对？当我们在各样的问题在自己的里边打转的时候。我们就会原地踏步，我们一定会抱怨。但是你来到教会，你来到神的面前，你来认识他，你来知恩，你来认识，你定睛主耶稣基督，你一看他怎么样，问题就解决了，你就成为一个感恩、念恩、蒙恩的人。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最后祝大家。新年蒙恩，对不对啊？祝新圣福音教会我们所有的家人怎么样啊？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好，感谢主，祝福大家新年蒙大恩。 跟你周围身边弟兄姊妹说，新年来到。好，让我们起立，我们一起来感谢耶稣。啊，让我们起立，我们用诗歌来回应啊。